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我们即时开始啊，断疑生信啊，净土是一论。智者大师说：问，十方诸佛一切净土法性平等功德意义等，行者普念十方功德，就一切功德，一切生一切净土，今乃偏求一佛净土，与平等性乖，如何生净土？他这个文字上的意思就是说，十方诸佛一切净土法性是平等的，就是佛与佛是平等的，所有的佛的净土是应该是平等的，因为它是解脱平等、功德平等，不可能有高下。有高下，那就不叫佛。佛它是无高下的，就像菩萨解脱一样，就是说解脱阿拉汉菩萨跟这个佛解脱，解脱无二。虽然称不一样，但是解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小乘里面讲，就是说阿拉汉就是佛，那是从解脱位来说的，因为解脱位它是八的。但是呢，小乘呢就是一两个人解脱，尊称呢大概五六个人解脱，大乘呢百千万亿人解脱，所以他带很多人解脱和一两个人解脱所以就不一样。所以菩萨佛呢常常说阿拉汉叫自了汉，但是呢解脱是无二的。但是诸佛虽然每个人的愿力不一样，但是他的功德是一样的解脱是一样的。所以到十方世界任何一个诸佛国土，佛陀的功德和解脱一样。他就问了，他说一切诸佛性平等故，为什么只念阿弥陀佛呢？一切诸佛净土功德平等故，为什么只念阿弥陀佛呢？法性是平等的，功德也是平等的，行者就是讲我们应该是普念一切功德，生一切诸佛净土才是对呀。就是说我们应该念十方诸佛，或者说生十方诸佛净土才是对呀。为什么你今天就偏一佛净土呢？就是说念一正佛求一个净土呢，就是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去，只念一个阿弥陀佛，那不是有分别心吗？不是与平等性有差异吗？就是说这样的呢，这样的人呢，不是有分别心怎么成佛呢？他说这样的心你怎么能生到佛的净土呢？因为佛的净土是平等的，因为不平等心怎么会到平等的净土中出呢？你不平等的功德心来生到，怎么会生到佛陀平等的功德里面出呢？这不是有问题吗？这个话实际上这个很多有得了一点般若智慧，看了一点佛经的人都有这个问题一般老百姓倒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这后面的问题很多是讲老百姓的问题，这前面讲的实际上还是很深的那时候有一个居士就问我了，他说这个什么叫念而无念，就是什么叫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不是要就是念佛三昧吗？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就是说专念阿弥陀佛念佛三昧。所以我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到底什么念佛三昧，其实啊，你对这声佛号升起圆满的信心，你对你这一念升起圆满的信心，然后对西方极乐世界是圆满的信心，这一念就是念佛三昧。所以你这样念阿弥陀佛，那一念就是念佛三昧，不要怀疑它，生专念心就是念佛三昧。所以呢，这样的念佛的人都是念佛三昧，知道吗？所以呢念佛三昧是什么意思呢？三昧就正受，就是阿弥陀名号是圆满的，在你接受它的时候叫正受佛语，正受佛的功德。因为南无阿弥陀佛它就是圆满的佛，圆满的国土，和道理心中是圆满的叫正，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叫正， 阿弥陀佛能够念阿弥陀佛叫受，就是正受佛，就是三昧，就是正受，正受的意思啊，就是说三摩地啊，就是正受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念都叫念佛三昧。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呢你在非常你对这个念佛三昧就正受如来功德，正受如来解脱，正受如来这个平等也就是正受十方诸佛，正受十方净土，正受十方这个善根啊，或者是这个平等性功德、量功德，或者是这个解脱功德。他说都这样你完全正受。他说一般人念佛的话他为什么没有正受呢？因为有怀疑心。那怀疑心呢，怀疑心它有隐有显，说隐呢就是看不见，不知道自己的怀疑，那就是我们平时的疑心。什么叫疑心呢？就是没有升起疑情的这个心，就是他就没有恭敬心，毫无疑情的心他就没有恭敬心。他说对佛陀闻法的时候，对佛升起信心的时候，那么说他那个念阿弥陀佛是毫无疑情的话，他念佛是全部接受的，他那一种恭敬心自然就升起来，不然的话他是吊儿郎当的，知道吗？很多念佛的吊儿郎当的在念嘴巴哼呐，没有一种完全遵守。就是说还有呢，自己在怀疑这佛号，他这是在乎自己的妄心、分别心和执着心。然后念阿弥陀佛为了降伏妄心了，降伏分别心了，降伏执着心了，他念阿弥陀佛为了去降伏那个东西，其实这个也叫怀疑心，就是没有对佛升起无上信心的人都是疑心。那还有呢，他自己本身就在怀疑，有什么意思啊？他感觉到念阿弥陀佛没有希望，所以呢那怎么样呢才能够不怀疑呢？对佛陀升起，就是说你可以观察你的清净心，可以观察你的清净心，可以观察你这个不分别的心。然后呢念念阿弥陀佛前念后念，不再去盼望的心，就没有等待，也没有忧患的心，就是没有忧患，不恐惧了，没有觉得，就说这声佛号它就自证自圆，正受如来功德的话，它不牵挂了，对后面不牵挂了，因为这个已经圆满了，不忧患了，将来晚上呢不晚上，他不会去忧患这件事情。然后对阿弥陀接受的时候，内心呢非常安心，就是无助之心，知道无助之心。然后说这个三心具足了，还有这个清净心，就是非常的恭敬，就是一心了一心的这个心。然后呢这个平等心，就是无分别的心，然后无助心，没有前面后面的牵挂心。他说这声阿弥陀念下来，你念念可以，我们讲第一念阿弥陀佛，第一念二念阿弥陀佛应该是无分别，第一念阿弥陀佛清净无比，这个对着佛号升起无上的心，性清净无比第二念阿弥陀佛无分别心，就是说它是圆满十方。他说第三念阿弥陀佛我有牵挂，我有忧患，就是说这个过去的不牵挂，将来的不忧患。那念这样的念阿弥陀佛，我们会感觉到你自己时间久了以后你发现你自己身体丢掉了，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就是这种符号了。这种符号念的时候呢，你发现有这三种相会情就会出来。那三种相呢，一个呢是叫做呢无喜，叫做无相呢，叫无相，即是什么无相就是法性，知道吗比如说无相，以无相为，比如说以无相为体，以无念为证，以无这个无助为用。也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名号你清净的时候，那个符号就是因为它这就是你的清净心嘛，符号就是你的清净心了。那说你发现自己没有外在的东西，这个符号从你清净心里出来，也就是说符号就是你的清净心，就是这个符号它虽然是有，但是它是无念体，知道吗？因为无念符号自身就是无念，那么阿弥陀佛的符号就是自身就是无念，因为除了这个符号之外，实在是没有一个我在念，就是符号随缘而起，它叫缘起，缘起无自性即是空，这个空就是佛性，佛性就是符号，知道吗？所以 坤就是符号，符号就是缘起，缘起即是空，无自性，无自性即是空，坤就是符号。那说这个符号这个念的时候，实在是没有一个能念所念，没有能念所念，它就这个符号呢就是清净体，你知道这个清净体叫什么，叫无念。然后说但是符号还是在念，知道符号是在念，但是呢它的体就是无念，就是无念而念，念而无念，这个叫做念而无念体。并不是说啊，我当然念而无念了，不念了，有一个符号在空中飘出来念，不是这样的。你还是在念，但是没有一个我在念，没有一个所念的符号，没有能念的我，就是一个符号。所以这个符号呢叫无念之念，念而无念，你要这样子。所以这样的呢你就感觉到非常清净，非常清净。所以呢这个清净呢不是你修来的，它本来这是什么，你的这个无明，这个符号出来的时候无明前断，前面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就是说这个念。他说这个后面呢这个符号念出来的时候，这叫无相之相，相而无相，因为符号是缘起无相，叫做无相。无相什么，无相为体，体是什么，就是见法身，见法身，知道吗，就是说就是见法身。就是说有一个居士问我的，师父啊，我想见师父，怎么样的念阿弥陀佛才能见到佛啊？我就问你，你要见什么佛啊？要见法身佛，还是要见报身佛，还是要见化身佛呢？要见法身佛，见到心就见到法身佛了，因为法身佛是没有形状的。金刚经的讲得很清楚，我见相见，我以三色相见于来者，那大梵天王就是佛了。哎，就大梵天就是佛了。那到底有三色相呢？三色相是被佛所继承的，是复活于尊身的。他说以尊身的福报我感召，并不是他有佛真正的法身佛，是没有这三十二相的。三十二相只有我们娑婆世界才有，别的世界都没有了。在地狱底下，那是那可能就是地藏菩萨，在那个恶鬼道，在畜生道，可能就是大大的那个恶朵的肥猪啊，胖胖的，长得非常好看的猪，是吧？就是说在猪道就长得好看的猪，在鸡道呢就长得非常好看的鸡，对吧？在那个老虎道呢就长得非常好看的老虎。反正是最好看的那个就是他的三十二相。也就是他的每一道他现的都是不一样，你要见哪一个，你要见哪一道的这个三十二相呢，是吧？你要到地狱的下，你必须要见地藏菩萨，你要到猪道，你必须要见到那个最庄严的猪啊，是不是？那他就是佛啊，是吧？就是蚂蚁道，蚂蚁里面还有佛出世呢，那个大蚂蚁，那个蚂蚁王，你看到没有？有的蚂蚁王又大又肥。这个又胖又壮眼，走起路来又有威仪，但是我们看到蚂蚁一脚就踏死了，是吧？但是他在他那道里面就是第一，就是白虎壮言，他也是修一百劫才能够，修一百劫才能够壮言这个三十二相八支众好。所以人道每一道都是不一样。过去有人说，假如佛陀生在中国会什么样呢？生在印度，生在。非洲或者现在俄罗斯那一带，那佛陀会长成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每个相貌都应该佛陀随着众生心方便应种种相，他不是应该不是按照究竟来讲的话佛陀只有一相，就是清净相。他说清净相就是清净心，你见到心的时候呢，你要念阿弥陀佛，那这个就可以见到你如果这样念就可以见到心，见到心就是见十方诸佛，见十方诸佛啊，阿弥陀佛都在那个纯清净的阿弥陀佛，没有内外相，清净心现前，就是就像莲花出来了，叫做开了莲花一开即见佛。他说如果要见报身佛见报身佛那就要无念。大家想一想，念阿弥陀佛在念的时候没有能念的心，在这个世界你稍稍地想一下我在无念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相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那个叫做报身相。就是说你到一份无明见一份报身，到一份分别心见一份报身，那到一份无明见一份法身到一份分别心就见一份报身。如果你的分别心全断尽了，那你报身圆满的显现报身如来。报身如来是什么样子的呢？因为报身如来是没有一个相，它就是空相，空相也就是说无相这个叫无念 如果你达到无念的时候啊，你的妙相就会显现出来。因为我们所有念就是分别心呢、啊，有分别心就分出四法界出来，而你无分别心就叫一真法界，是吧？一真法界就是报身，知道吗？一真法界，就是说，因为有了分别心，所有的法界都是你分别出来了。如果你当下分别心断掉，当下这个报身就圆满。啊，所以呢，要见报身越来越断分别心呢，你要不断分别心，怎么见到报身越来呢？啊，就是说啊，这个他说，那说你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能够得到这个无分别心的话啊，那你就说啊，你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啊，这个所有的尊身都在一念之中，所有的法界都在你一向之中。如果你看到阿弥陀佛四眼临灭正，因为这里面讲一凡夫心，一凡夫身啊，一凡夫的念能见到阿弥陀佛的圆满报身，在别的佛世界那必须要达到无分别，或者是达到清净，才见到十方诸佛。就是说十方诸佛就是见心，就是说见十方诸佛，见心就见十方诸佛。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你要自己有一种关照，有一种呢这个什么样的心念呢，就是以名字来细念，以名字细念，就是过去当没有缘想，现在当有缘想，我想见十方诸佛吗？就是说你不断地念阿弥陀佛，然后把前念后念断掉，啊，念阿弥陀佛念到就是符号了。这个时候，那个就是十方诸佛尽在其中，十方诸佛都在那个清净心的体上，就是这个符号上面。所以相信他，对他圣情，在念的时候，相信所有的诸佛都在这个符号上面，知道？那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十方诸佛尽在其中，尽在其中，没有连我都没有了。世界也没有了啊，就是这个符号，这个符号现前。然后呢，念了对外面啊没有分别心了啊，就是可以见到报身啊。所以你要相信无量的功德，无量功德就是报身，因为法身在报身之中，因为法身是报身之体，报身是法身之相，所以法身跟报身不能分开来说，知道吗？我们的心叫法身，我们的身体叫报身。你是说产妇的法身跟产妇的这个身体能分开吗？是不可能分开的。因为教学上面，教学上面把报身跟法身分开来说，那是方便。所以呢，报身跟法身不可以，一个是体，一个是相，体相是不可以分开的。那么说这个，因为你执着于身体，你的法身就会隐盖。如果你要是法身显现出来，你报身就会圆满。所以呢，你要证到了法身，或者说你知道了法身，你的报身自然如幻如化。就是说你念了阿弥陀佛，你我都没有了，随着分别呀，这个世界自然如幻如化，进入到法相空，就是说一切法这个相自然就空。空是因为你念阿弥陀佛念到无念了，没有念了，所以没有念的时候，整个法界就变成诸法空相。所以诸法空相现前的时候，报身就在其中，尽在其中。因为你报身不现前的话，你不要执着于报身现前不现前，你应该执着你自己呀，念这个阿弥陀佛，或者说啊清净相、无分别相，这样你无分别，报身尽在其中。这样你啊这个有清净的符号，十方诸佛尽在其中。虽然你们好在文字上或者在我们的眼睛上看不到十方诸佛，但是你是感应道教的，感通的，就是说因为净土法门，你已经感应到佛了，你那个念是跟佛十方诸佛是在一起的。就是说有抽象，是我们这个智者大师说啊，初见西方极乐世界，初见阿弥陀佛啊，初得这个佛陀的受用。那说已经得到佛陀的受用，还怕不能往生吗？你看，那说第三个呢，见化身佛，就是无住相，念阿弥陀佛，在你念阿弥陀当下，十方诸佛尽在其中，圆满的功德尽在其中，念得非常的清净，内心毫无执着。没有执着的时候，就没有牵挂心吗？没有牵挂心，过去的事情不要牵挂，未来的事情不要忧患。那说在当下这一念的时候，这个无助状态就是无助。这无助状态是什么呢？念念觉， 这个念念觉就是一念一化，一化佛，一念一化佛，就无量个化佛，也就是说见化身佛，见化身佛，就是念念之间都见无量化佛，一念一个化佛，啊，见一化佛就见百千万亿化佛，知道吗？啊，有的一清净一切清净，一庄严一切庄严，知道？一解脱一切解脱，也就是说你念念之间跟诸佛十方诸佛这个，因为你要说过去有没有忧患了，没有牵挂了，当下念念都是佛，那你是一个化佛，那是说十方诸佛亦是化佛，因为你从化能化一阵佛就化无量佛，化无量佛就化一阵佛，那是说你念一阵阿弥陀佛就是一阵化佛，那么说化了一阵佛就化百千万亿佛，每个佛它本来就在化，这是众生不知道而已，你这是跟四相相应，因为四相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化佛在每个众生心中，你万象无明分别执着不知道化佛在哪里，其实呢虽然你有万象无明分别执着，但是呢化佛还是照样会显现在你心中，就是说因为化佛不因为你万象无明分别而不显现，就比如呢昨天你虽然执着于昨天，也不能代表昨天过不过去了，你虽然你执着于明天，也不能代表明天能够来，也就是说明天也好昨天也好当下它是无助的，因为它必须是无助状态，就像水里月亮无助状态，你执着水里月亮它也是无助的，你不执着于水里月亮它也是无助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每个尊生身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你执着不执着化佛都在那个地方，但是你不执着的时候你是说别人在执着，那不又在执着了，是不是？就真正的不执着，没有牵挂，没有烟化的时候，那你是化佛的时候，那所有尊生都解脱了，知道吗？如果有一个尊生不执，还认为有一个尊生没有解脱的话，那你证明还有执着，那你还有执着，那你还是迷的，是不是？那你就没有见到化佛，就说见化佛，那开示悟日嘛，华严经不是说吗？开示悟日，先开始给你讲，你悟到了悟日。如果你要是没有经过开示的话，不懂或者不明了，所以你念那个佛呢？这是在我无明分别执着的体上来念了，所以化佛就不会兴起。所以那个我们这个五洲心念无能堪观大师是吧？他的念佛的时候，所谓放光，其实他是见到，应该是见到化佛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人。那说还有一个呢，我们善道大师。念一声阿弥陀佛就一个佛号出来，念一个佛号，念一句阿弥陀佛就一个佛出来，这肯定是见到化佛了。像这样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人，绝对不是我们想象说把自己放在恶业反复的这种观点，那只是方便而已。恶业反复那是一种恶力心里面的一种加持而已，并不是把它恶就是当成恶看待，就是说你骂我说我讲我啊，我们都是恶业罪业反复，那是一种加持我们，我们经过这样的方法来加持我们，如果我们不通过这样的加持，对佛就不会升起信心出来，就是说并不是把你恶当成是一个恶的看待，我们还感恩这个恶呢，是吧？所以菩萨所有的诸佛成佛了以后都要道家慈航，他道家慈航干什么呢？因为一切尊生是我父母，他说一切尊生是他成佛的什么台阶，如果没有尊生，六道波罗蜜不能圆满，六道波罗蜜圆满莲花就不开，就都他就不能成佛，所有的尊生都是诸佛圆满的大悲心，就是说没有尊生他怎么圆满大悲心，不能圆满大悲心他怎么成佛呢？所以佛陀成佛又到道家慈航来看自己的父母，因为你是我的慧命父母，如果没有尊生他怎么成佛呢？所以我们要是一切尊生相当于父母一样，跟父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真的把罪人当作是罪人看待，就是我们要这个借他这个借这个体呢只不过是历经思维而已，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让我们解脱。所以呢这个要借不管是借法身佛借化身佛或者是借应身佛念应佛，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佛像叫应身佛在娑婆世界实现的有念应佛，念就是尊生的心悟够啊，需要符合于尊生的心来现这种种相。他说佛陀现的相 不一定是完全是像肖像，有时佛陀现的这个像呢，可能是男像、女像，也有这样的像，这样，所以只要尊生呢，能从这一个法里面悟道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的执着他是不是三十二相，因为三十二相是三十二相的因缘，啊，所以观音菩萨有三十二应身，也观音菩萨有很多的应身，他说以什么身得度者，就什么相得度，没有必要的执着非要三十二相，因为他是念应身，念应身就是佛，念就是无，就是尊生的心来显现出来的，以尊生心而得度的。所以呢，尊生是什么心，他就是什么现什么相得度。所以如果你要看到这个藤相得度的话，那你就看这个藤相得度也是可以的。你要看看某一个师父令你得度，那个师父可能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是吧？你要看到某一个愚人得度，你就以那个愚人化身就可以了。就是说，因为释迦牟尼佛完全可以现愚人相，知道吗？过去一个比丘尼想还俗了，是吧？想还俗，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啊，非常的庄严。因为印度的女人呢长得非常的漂亮，说她的善根也生得比较快，一见到释迦牟尼，妈了，我要出家，因为她有善根嘛，没有善根的人怎么会长得漂亮呢？也就是说，一看到我出家时间久了以后了，哎呀，我长得这么漂亮，太可惜了，她想还俗，后来还俗以后走到波罗的释迦牟尼就变个女人相去逗她，那个女人想跑到面前去，逗她，她说你干什么？是个比丘女，她说你长得这么，也比那个女的还要漂亮。他说你长得这么壮丽这么好看，你为什么要出家啊？他回来就跟他们聊天，然后带着走到一个地方就生病了，然后扶着他，然后慢慢的躺在那个地方。后来比丘尼呢身体马上就有枯老的现象，然后过一下子，然后就打水去，把水打过来以后，哎，死掉了。过一下子人烂掉了，烂了也变成灰了，变成这个烂掉的非常难闻。后来一下子就他从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阶段上面一下就悟到，哦，我再好的身体终究会烂掉的，所以呢马上就升起这个道心，然后跑去出家。所以一个人要老是执着于三十二相，那就麻烦了，是不是？你这个女人又不是佛的三十二相，你执着三十二相偏执，你偏执三十二相，我不愿意在这个体上悟到，那再好的善知识都被你给拼掉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心中不了解跟道相应，你老是要见某一个相，那个相就把你迷惑了，把一切相就拼掉了。所以我常常讲过一句话，我说女孩子啊，你谈恋爱就能抓住一棵树，但是呢，你抓住这棵树，你会死掉一片森林。就是说，那么美的世界，然后在一个老你抓住一个男朋友，然后所有的世界你都不要了，他美你就美，他丑你就丑，他难过你就难过，他要你好就好，他要你坏就坏，所以你所有的生命都被他抓住了，但是把他放掉的时候你觉得那么自由，就那么自由，为什么不是寻找那个自由呢？我看到一个那个女人那个故事里面很挺好笑的，说女人啊，在没有离婚之前和离婚之后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诶，我觉得写的他挺蛮好的。他说，在没有离婚之前是什么呢？是烧饭的、扫地的、洗衣服的、打扫卫生的，然后帮着家里打理的。然后呢，离婚以后啊，背着一个包走游世界。哇，这个他说，哎啊，原来离婚以后跟不离婚的差别这么大。就是说，人就是一个牵挂，被那个情把你牵挂了，你就不得自在。那有了情的牵挂，我告诉你啊，你就做人家的奴隶。所以呢，我们学佛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只要你有了情，那你就不自在了，有了感情的牵挂就不自在了，所以我们要超越它。超越它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学佛呢，这个就是说见了利应身我们没有必要的非要见这个佛陀的三十二相，看什么相令你得度就可以你就冲着那个相早一点得度不要老是用一个相来拼掉所有的解脱啊。所以很多人说，我只念阿弥陀佛，我不看所有的经典，你这句话讲出来完蛋了，所有的经典摆在你面前都不看了啊，因为你心里面定了这个相吗？我只要无量寿经，所有经典我都不看。好了，那三智是叫你看金刚经不看，叫你看般若经不看叫你观无常不听，是吧？就是说就我带你去见三智时不去，就是说你这样，那所有的法不都舍掉了吗？ 那说你执着一个法，你就舍掉一切法，舍掉一切法，这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吧？那有时候说，哎，虽然我是执着于三十二相，但是凡是讲法我会听，但是你听不进去，为什么呢？你转身又是那个，为什么？这样你有了执着，我就没办法改变你。虽然你坐在这个地方听，但是你的心不会改变，你听见？为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不能讲名字了，也就是说，你跟一个外道在一起，你修的是正法吗？你看，你念的是佛，念的是佛经，你也是打坐，你也跟这个修的像模像样的，可是你心被魔王给抓住了，你的心跟魔走掉了，你心跟魔走掉了，我怎么抓的？你的肉体在我这个地方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所以呢？所以夫妻在一块的时候，你看，只要你心走了以后，那你的肉体就行尸走肉了，对吧？在一起就没有意思，必须要心在一起，心在一起，隔着千里也不会隔，知道吗？就是说，假设一个人心跟心在一起，怎么会有阻力呢？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但是中间一点牵挂烦恼都没有，为什么？心在一起，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阿弥陀佛的十万亿佛陀，我们一点都不着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在一起。如果要肉体在一起，心走的了，虽然我天天在念阿弥陀佛，我心在那边，那就天天念阿弥陀佛也没有用，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心摆正啊。所以呢，我们修行呢不要执着，因为你一份执着，你就不会，你修行执着的修行，因为执着的修行会拼掉一切法，怎么会圆满一切法呢？也就是说，你就不会见化佛，不可能见到化佛，知道吗？所以你想见到化佛，你见常佛都见不到，你见到的也是假象，知道吗？因为你执着了吗？外面一个男孩子在等着你，你见到我是我吗？你心里想着外面的男孩子，是吧？你见到我怎么会见到我呢？因为你执着他嘛，你怎么见到我了呢？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心在外面，就是说人在寺庙，心在红尘。这样的修行百万劫也成不了佛，因为你在执着，执着就是世俗法，执着就是生死法。我们无量劫的人的痛苦从哪里来的？就是执着。这样的一执着没办法成佛，可以这样说。所以呢，我们修行就要放弃执着，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要想借释放诸佛，应该这样的，就是说把佛佛陀已经涅槃了，通过上次的诱导就知道了，佛陀涅槃了，其实没有涅槃，他又回来了。回来在哪里？可能在我们身边，就在我身边，知道？所以哪个人是你的佛呢？啊，所以要悟到了，你爸爸妈妈可能就是佛，啊，可能就是佛。所以大家就是说，为十方诸佛啊，一切尽头就圆满。所以我们这个智者大师是怎么搭的？一切诸佛陀，一切诸佛陀，世界平等事实的，就是说一切诸佛那个净土，它的解脱，它的功德都是平等无二。啊，见一佛就见十方诸佛，不管见到任何一尊佛，一定见十方诸佛，因为佛是无生的，无生即是心，知道吧？这样你见到佛就见十方诸佛，大家不要怀疑啊。见到这样，你在一佛头里面，就在一切诸佛过头之中，这是不错的。我看我今天见到释迦牟尼佛，见到释迦牟尼佛就见到十方诸佛。我今天在娑婆世界，在娑婆世界，十方诸佛的功德都在其中，就是你在娑婆世界，一在十方过头，那你为什么感受不到十方过头呢？你知道？因为我们有无明分别执着心。这后面会讲到，你看这一评论，但尊生等根等，错就无垢的意思，乱就是妄想啊，很乱，多啊，不专一，不专一一心啊一境，不能专系一心一境，三昧难成。这个讲的就是说尊生的根基啊。啊，这个非常，你要叫他普观，因为普观要达到平等，要见诸佛要达到清净，要达到一心，一心就是 绝对状态，我们讲无碍观，就是说绝对状态一心。一心到底是什么样？一心就是自成，自成就是是就是一念，这一念就是大念心，就没有任何对立叫自成。就是我们讲自成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自成心就是绝对的心啊。这个就是你打坐的时候，慢慢的可以进入到绝对状态，绝对状态，十方诸佛就现前，是吧？如果你不进入绝对，有一点点不相合，都是妄心，都是妄心，就是完全绝对才见十方诸佛啊。所以呢，你能达到一心，一境就是平等境，十方世界在你心中已经修到平等与幻，就是个就是空空，因为一境。释放世界一个境就是空境，就是说如果你证悟了法界的空性，进入法界空性，进入到如幻三密，你才能够解十方诸佛国土。如果你没有进入到如幻的境界，没有进到平等的境界那我们说你没办法，就是把释放世界变成一境。那说你观察一下，你能够把释放世界变成一境吗？你知道这个道理啊？诸法空相，诸法空相这种观点，言辞上面、观照上面、破这个分别心方面，还有破攀缘心上面，要破外面的相。你了解诸法空相，你要证到诸法空相，证到诸法空相，可以进入到这个一境。一境，这个一境的境界从里到外，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境有粗有细，要到极为细，极为细的到了极为细，前目破掉才能证到一境。如果你极为细没有破的话，一境不会现前，还是有法界相，就是或者九法界、菩萨法界、罗汉法界、声闻法界，它都还有自己的境界，他不能够圆满十方的境，他圆满十方诸佛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出来，你手一摸啊，整个的虚空就现十方诸佛，并且没有圆感觉，没有净的感觉。就是说《观经》里面这个维底西啊，想看十方诸佛，佛陀的神力加持，把维底西的心打开。其实不是佛陀现体，佛陀把他的心给打开。他说把他的心一打开，看到心里的境界，心自现前，心自现前，那佛陀的加持力并不是他自己能佛陀的加持力没有的时候，他就显现不出来，看到了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国土无所障碍，并且都是当下无远无近，没有远方，没有近方这个体。那么说你只能够破抽破抽，或者说最多是离开欲界，破相最多到色界天，再破即为尘，即为尘破说到无色界天，就是说你能记住就是禅定的功夫了，禅定功夫还有大乘的禅定功夫，并不是小乘的禅定功夫。小乘的禅定功夫它最多的是他说这个进入到无常无我寂灭，舍出一切相，进入到寂灭相，它执着于心空，但是呢还没证到法空。因为没证到法空，它是一切资粮，要证到法空才能日一切世界，日一切世界。所以证到一心一境的境界，他说这样的呢，他一般的人呢是这种专系，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这个世界啊它是抽象，我们看到世界这样，你作为抽象，他说就有十法界出来，这样你执着于这个细相，你就有五蕴你就有五蕴，知道即为细相，你就有烦恼，就是你执着于即为细，就是无明，现在烦恼生抽象，再生细相。为什么人都成观音天下来呢？就是当时我们来做人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那身体啊是光明的，身体啊是透明的，不像我们这样的肉体，那个时候寿命也很长，84000岁，这个地球都是平整的，树木啊都是很庄严的，人跟动物啊都是亲近的，人跟人之间都没有恶念，都是善念，都是亲近状态，就是人污垢比较细，不是很粗。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非常的粗，对外面的分别。是因为我们尽量的修行呢，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就是说尽量的修什么呢，最起码的不讲我们多积维系的烦恼，粗和烦恼一断一点点，知道吗？所谓的粗烦恼断一点的，就是对外面不要强烈的去分别它，就是人家坏也好，人家也好也好，就说不要强烈的向外去寻找，因为对外面就是粗，人家一点点烦恼会放大，会放大。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见人老是不开心呢？因为你粗烦恼很重，所以难重它这个就比较好一点，愚重比较严重啊。因为愚重出生这个肉身嘛，看外面世界，哇，花好美呀，那就扔过去了，是吧？就是，哇，那个人好漂亮了，我要嫁给他，就是马上就会去实现。就是人家，就是说，看到一个男人在外面走路，看我们以前一个出家人到我这里来，是个愚重啊，就是说想丈夫想分掉了，一个随便的一个男人骑着一个自行车过来，他就跟那个男人下去了，就是说看到一个男人，他就跟他骑着车子下去了。这么快，就是他是粗活烦恼很重的人呢、啊，对外面的这个取舍心非常重，所以呢，一点点的相会登他的这个大这个心出来。这种人他平时在练粗心，不练细心，对吧？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注意到，不要对外面的男的、女的、外面的好的、坏的，不要强烈的去分别啊。就是说，不要被那些幻境把你迷惑住了。啊，这个是你要是说被他迷惑，你就马上立即就知道这是五阴魔在作怪，就是说这是我的五阴魔在作怪啊。所以外面的境界就随着这个阴魔而去入，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内心里面有这个粗惑烦恼，外面的这个相，那个阴魔啊、天魔啊，就知道你走到哪个地方，他都知道的，你心是什么样都知道的。然后这个花摆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庄严我们的身心，它也可以变成五阴魔，知道吗？就是说有人看到花，他马上就供养祝福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马上就生出这种清净心出来。有人看到花啊，好美呀，这个马上很美呀，他马上就变得魔跟佛就在这一念之间。所以那个花的地方有佛也有魔的那地方，所以佛的那个地方你心是清净的，哎，佛陀就加持你见到这个花，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因为心中有粗恶很重的话，一看到花，那魔就看到了，看到你了，那魔就趁虚而入，然后你心里面就心花怒放，马上就被骗了，魔进去了。所以过去弥勒日巴不是在唱歌的时候都说吗？说，是哪一个菩萨？是弥勒日巴。他说你是。说那个女人呢，他说你是魔，给我走。然后当我们感觉到修行一听了不起了，但是那个魔，那个女魔呢，好厉害，唱歌。他说，如果你心中没有魔，我怎么会现前呢？就说你心中没有魔，我想如果你心中没有魔，你请我也不会来。就是说他比弥勒日巴还厉害，就说那个女魔啊。比弥勒日巴修行非常厉害，他现身成佛了。既然那个雨魔比弥勒菩萨悟得更快，是吧？所以魔王不一定比我们差。就是说，虽然是魔，你如果你要悟了，是吧？他就会跟你讲开示；如果你要是迷了，那我说他就趁虚而入。所以呢，末法时代，佛经典上没有没看过，就是说。由波形体在说法，很多众生得阿拉汉得解脱，知道吗？就是说看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心悟了了解了，他说他就在跟你说法，知道吗？就是说打我骂我说我讲我，那都是五阴魔。他说这些魔性解的时候，跟你在说法的时候，因为你心是悟的，心是悟的，心中不变的话，不念不变不分别不执着，那魔就在跟你说无上的妙法，他会赞美你，并且护持你。如果你要是被他迷了，你打我，我就打你，并不是我在打你，你在打我，都是魔在扰乱你的修行，都在扰乱我们的修行。所以我们掌握了这个题以后的话，就知道对外面的这个假象不要分别太深。然后第二个呢，细就是外在的东西影响了你的内心。这叫做粗，里面在攀缘于外面的东西，这叫做细烦恼， 就叫见烦恼，就是说你自己明明不好的东西，然后见了一个好的，就是说大便在那个地方，你说那个好美呀，其实心里又磨在那个地方，哪有美哪有臭存在呢，就是说那流失在那个地方很臭，那你就用美丽的言辞，用美丽的这个技巧来壮眼它，说流失啊好美呀、啊，这个流失啊好壮眼啦、啊，这个、流失里面有好多的宫殿呐、啊，这个呢是不是真的呢，这也是错误的，这叫细磨，就是芥磨，就是你自己的自见呢、啊、在改变它，说它是什么是什么，就是说自己的那个流失跟宫殿，就是流失宫殿，它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也不是庄严，也不是庄严，它是无相的，它是心法，知道吗？要了解心法就对了。如果你故意庄严它，而让自己得到一种安心，那说这个就叫戒魔，知见的戒，戒魔。那说戒魔念久了以后，念念自喜，对不对？那个写毛笔字的人呢，他乱画，画了以后呢，放在网上卖几百万、几十万块钱给人家，就是这个，就是说。自己搞了个名气出来，建模升级，然后画了一幅画让人家买，其实那个字哪是字呢，根本不是字，看也看不懂，我看不出来任何这个东西出来，不过这也是我的魔性，为什么看不到看不到呢，也就是说当时呢他们都有那个建模出来以后啊，以后你要说他是吧，就是有一个写毛笔字写的非常好非常好的时候呢，后来我一看了一下，我说这写的也不认识写的干嘛，后来那个人好生气啊，就把那个笔啪的一下就扔掉了，他是大书法家，就是很生气的把那毛笔摔了，他你不等你给我滚，骂我，就是说平时他写的诗啊就像看到雾一样，没想到这点小事情让他蹦跳于里，为什么呢，因为他见的执着太深，见的执着啊，就说断贪远易断见难，知道吗，贪心你就要讲一下开悟了就可以了，知见见了以后啊，他里面很美的感觉，他自己感觉很美，知道就是这样很美的人呢，他的见我呢，就是说每天或者在山里面住着啊，在水里住着，自己自我陶醉呀、啊，自我写些诗啊，好美呀、啊。他说这都是见我在作怪。如果你在干扰他，如果你训着他，他就特别开心，知道吗？如果你要是励志他，他就特别烦恼，自见离见增长无明嘛，他自见坚固了以后，就说见，就说年果千生不开悟，不可一日捉摸，就是这个道理，这叫做见魔，见魔捉识魔捉见嘛，就是识魔。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不了解心，如果你不了解般若，不了解心法，十个里面九个都是魔，知道吗？十个里面九个都是魔，所以必须要了解心法。心法无善无恶，无美无丑。没有美的，没有丑的，没有善的，都是心嘛，心哪有丑跟美呢，就世界哪有美跟丑呢，所以你看到世界就是心，心就是世界。所以我们每天要见佛，干嘛要见佛呢，啊，佛陀长得好看嘛，所以我想见一样嘛，是不是，就佛陀长得那么好看，谁愿意见残佛长得那么丑陋，是吧，啊，谁愿意见男的见女的，就是长得那么不好看，嫉妒心嗔恨心那么重，我只想见佛，是吧？因为你有这种心，佛陀是没有生灭心，你见到一切众生没有善相，没有恶相，没有分别相，那就对了，你就能见到佛了，你就能见到佛了。所以你到哪个去见佛呢，就在你当下，一定在你当下。所以呢，一心一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就可以，但是凭我们自己的自证呢很难啊。我们证一心啊，证一心就证清净心，证自诚心，一景就是身心，身心就是法界心，就是一个境界，就一真法界，见到一真法界就见到报身。那么说见一心一景者难，我们就三密难成了，三密难成，专念阿弥陀佛，见一向三密，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向三密，一向三密，一向三密为体呀、啊，那获得这个体的话，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相啊，获得体，获得体就获得啊这个一心啊，一心专制啊，得生彼国，于谁愿往生经中，经云就是有一部经典叫做呢，于谁愿往生，就是愿往生经云， 普广有一个叫普广菩萨问佛，十方悉有净土，世尊何故偏占西方弥陀净土呢？专遣往生，就是说这也是菩萨在问啊，菩萨问这个释迦牟尼佛。佛告普广菩萨说，阎浮提就是我们娑婆世界阎浮提的尊称啊，他叫阎浮提，阎浮提这个我们就是娑婆世界的意思啊。心多乱，处乱，处就是污垢，无作就是无作，接着见着烦恼，这众生的命作，叫做心多作乱，就是心是心烦意乱，意很乱，维持偏占西方依附净土，使诸尊生专心一境，得意啊，即意得往生。我怎念一切佛者，念佛尽宽，则心散漫，三昧难成，故不得往生。如果你叫人家普念十方诸佛国土，普过十方，十方变成一景的话，如果你心能达十方一景，那个是我们心很难收起来。如果专注西方极乐世界的景，那就很，就是说十方里面显一方，我说一方可以远一定，十方就很难进入三昧。他说很难进入三昧，就普念的话啊，我们就很难达到。所以一佛专念阿弥陀佛，纪念一切佛，这样子是这样说的。善慢三昧难成，故不得往生。就是说因为不能成就三昧的话，就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十方诸佛，念十方诸佛怎么念呢？是吧？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这样念。那十方三世一切佛，那是怎么念呢？就是朝东边念，还是朝南方念，还是朝西方念，还是朝北边念？我朝东边念，舍掉西方；我朝南方念，我舍掉北方，不好念呐，是不是？所以呢，你专一境，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对着西方，我对着西方，其实就对着十方，是吧？我念一阵佛，阿弥陀佛就念十方诸佛。所以在经典上面也讲了，就是说阿弥陀佛摄受了十方诸佛，西方极乐世界摄受了十方诸佛之功德。就是说阿弥陀佛过去叫法藏比丘，而法藏比丘发愿啊，在发愿之前呢用无解思维摄起十方诸佛啊，即十方诸佛微妙庄严，所有的诸佛十方世界的诸佛都被阿弥陀佛一心所摄起，这叫一心。十方诸佛微妙庄严功德，只要一境就变成他的一个境界，就是说叫一心一境，就是说阿弥陀佛能摄以一心摄诸佛，一境摄十方。所以呢，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念阿弥陀佛，就等这里念阿弥一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心嘛，一心摄十方诸佛嘛，十方诸佛变成他的一心嘛。所以阿弥陀一心就是复性，这里念阿弥陀佛就念十方诸佛。所以呢，要尊生念一心一境是为难，但是阿弥陀佛无量界的，就无界的思维，用无界的思维，他说无界的思维摄取了十方诸佛就是一心，然后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微妙庄严的国土，只要一境就是把十方诸佛的这个境界变成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这样你念一阵阿弥陀佛就念十方诸佛，这样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即到十方国土，即到十方国土。所以呢，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西方极乐世界国土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所以那是心力的境界，知道吗？那是心力的境界，不在某一个地方，不在某一个地方。他说随顺尊身方便故，只在一方。这一方指哪一方呢？指在哪一方呢？指在西方，太阳下山的地方。因为尊生嘛，尊生顾虑的是将来，所以呢指在西方。其实西方是指在我们的心上，就是说 成是西方国十万亿佛陀，就是说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它是互相呼应的啊。至于我们念西方，所以呢，所以过去人讲的就是说，要是讲东方，为什么不是东方呢？要讲东方，为什么不是西方呢？你要讲北方，为什么不是南方呢？要说是南方，又为什么不是北方呢？啊，所以呢，众生的疑问永远是啊疑问不了的，就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其实啊，就是十方在一念，啊，十方在一境，那一境叫做西方，并不是指太阳的西方，就是说十方在一境，我想十方诸佛在一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西方有阿弥陀佛，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佛陀在经典上好多地方都是赞美阿弥陀佛，就是说有人问了说啊、为什么偏赞阿弥陀佛啊、我们谁信释迦牟尼佛啊、谁顺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来念阿弥陀佛，我们并不是自己创造，因为居经呢，每部经典都讲了阿弥陀佛的事情，就是这样是大乘经典，几乎每一部经典都讲了阿弥陀佛，但是呢也可能讲到东方南方北方，但是呢只有个别的经典会讲到南方，这是一经二经，唯有阿弥陀佛所有的大乘经典都说到了啊，所以呢，故佛陀偏赞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随顺释迦牟尼佛教法来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啊自己穿插，自己想怎么做。还有在经典上讲，就是十方净土，还到最后面还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说没有说阿弥陀佛啊，这个。虽然所有的诸佛都赞美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是所有的诸佛所有的经典的佛都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愿叫十八愿啊，这个十七愿所有的诸佛都要赞叹阿弥陀佛，但是这个愿呢在任何一个经典里面都没有的，一个经典都没有的，就是说赞叹十方诸佛都要赞叹阿弥陀佛，就是说没有阿弥陀佛呢，就是说你们不要在我这往生了，你要到十方去往生，这没有的，就是但是都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经经都在说，就是所以呢这个肯定是有他的这个意思。又求一切功德与一切福的功德无异，就你念一阵阿弥陀佛跟念十方诸佛是无异啊，就是说你念一佛功德，就是说念一个佛的净土功德，他说一切诸佛的功德无异，没有任何差别，异无异，无异亦无异啊。以同一佛性故，因为昨天我就讲到了，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它都是无声啊，花开见佛无声，无声就是一体的，因为诸佛同一性故，在华严经里说这个法身同一体啊，就是说法身一个，只有一个法身，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自信跟阿弥陀佛的自信是一体，所以我们视为阿弥陀佛，我们可以视为它，就是说阿弥陀佛叫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就是法性，法性就是自信，自信就是真语，但是我们没有见到真语之前是妄想无明分别，妄想无明分别它是没有自信，如果你悟到没有自信才能够跟佛性有一点感应道教，但是呢你这是名字上面说一切法没有自信，就是在相上抽抽的见到听到释迦牟尼这样说，你还是闻，你是声闻解脱吗？我们都是闻到佛陀的声音，听说一切法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你听到这个名字而已，听到这个名字但是你根本还没有修行，你还没有修行，就是说你见惑事后烦恼都没有断，你那说见惑事后烦恼无明烦恼的一点都没有断，那说你闻前把这个万想无明分别执着它了，因为你执着它了就等于有自信， 我这个有自，因为我它就变成有自信。你可能口上说没有自信，但是你在制作它的时候，你嘴巴上说没有自信，心里面可能认为它有自信的，知道吗？你比例来讲，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这个肉体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但是为什么那么执着呢？我，你嘴巴上说这个身体没有自信，既然没有自信，即是空。那即是空，为什么你不空呢？那必须要坐禅啊，打坐啊，进入到三昧啦，你才能够舍掉你这个肉体。不然的话，你嘴巴上说没有用，嘴巴上讲的那个话，这是在老意识上面去分别的，就是。所以过去讲真于界是无明界，就是说你有一个认为有一个自信的这个界，这个界是什么呢？是无明，根本成不了佛，知道？你以为我有佛性呢？没用，你讲的话哪个没有佛性啊？就是说你有佛性的这个观点，这是一个无明见而已，成不了佛，那是妄想，是吧？所以呢，你修都没有修，讲的话毫无意义啊。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以佛功德与一切诸佛功德无异，一同依佛法性故，就是说我们这个十方诸佛的一个法性是统一的，就是法藏比丘在一切众生每个众生的自信就是法藏比丘，而法藏比丘发的愿，他摄集一切诸佛，其实就是法身同等，法身是一体的，就是说一切诸佛的功德，就是他一念所摄起。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肯定在我们心上，它不是在我们妄想上，是在我们真心上，在我们真正的真心上。但是我们的妄心有个法师他这样讲，我觉得也有点对。他说众生呢是什么？众生是没有佛性，这样说，众生没有佛性。那众生怎么我当时我惊讶了一下，就是众生不是有佛性吗？众生怎么没有佛性呢？尊生无复性，就是尊生的妄想无明分别心是没有复性的，因为他没有自信，知道？因为执着于妄想，就是执着于桌子是没有自体，没有自体，你了解它是空的时候才叫佛性显现出来。如果你要是复性显现出来，是指木头显现出来，就是空性显现出来。如果你要是你嘴巴上说没有用的，你要跟他亲证，就像那个我们一个叫印广这个人呢，说这个一心三藏一心三观这样你悟到了一心三观即是佛。那这种观点是你知道了没有用，那是在实上面，实叫实魔，实魔左界，就是说我这一看自己是佛了，其实根本不是佛。因为什么呢？知见是要实，实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就是无佛性，知道吗？没有佛性，没有佛性怎么成佛呢？是吧？所以尊生成不了佛，都是为执着于桌子了，是吧？有自信可得，天呢要取更舍。所以我们要悟到他没有自信的体。那说这个，那说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在借这个大圆宝殿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我们这个人生，我们这法界都是虚妄，为什么呢？都是实践出来的，都是意识建出来的。建了再大的大英宝地，我们限量上要知道这个理，什么理呢？它是没有自信的。既然没有自信，就是平等。我问你，大便跟流食哪个功德大？行吗？它是平等的，哪有大跟小呢？因为它没有自信，知道没有自信。因为我们呢没有自信的时候呢，他说你知道了大便跟这个流食都是没有自信的。因为它平等，就是像虚空一样是平等的。既然虚空平等了，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现在在大殿里面很舒服不？你现在到厕所里去你愿意不？不是平等吗？既然平等，到厕所里去住啊，你怎么不去住呢？其实你嘴巴上说一说是可以，其实你做不到，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实当作是佛性了，因为这个实是没有佛性的。如果跟佛性相应，那你到厕所里面去没有任何障碍，知道吗？所以你叫我到厕所去，我就到厕所住。你看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叫罗诃罗，他说没地方，人家都不收纳他住，他没地方住， 哎，外面一个厕所，他在厕所里打坐，那就人家密行第一了，常常圣杨国在流食里面在这个大便在厕所里打坐，但是他心是清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证了二罗汉的话，他就了解诸法平等，诸法平等是诸法空相，知道吗？所以你们在睡在床上或者说走在路上，你要思维一下，你了解诸法空性，同时呢你要通过相应的修法，要断你的见惑思惑无明烦恼，如果你要断不掉的话就是假的。所以过去有一个出家人呢，在杜林寺江西佛学院，他说啊，讲法的时候为了破执着破无明破分别，然后跟法性空相应，空那空是平等的，大便跟饭是一样的，那吃那么香的饭啊，拿进来马上你口水就流出来了，是吧？这马上就想吃，然后把大便放在那个地方，你吃不下去了。他为了训练你呢，每个人我觉得也好奇怪啊，我不知道。后来他们告诉我，他那老师啊，这个老师呢就说每个人到厕所里把那个棍子啊挑一点大便，挑一点大便放在桌子边个，然后听老师讲课，就是说让你破这个无明，就是说在大便下你还能够一心地听法，并且那些修正真的这样做，真的这样做，就是江西佛学院第一批学生。好的，也就是说用大便放在边个，然后进去看书，这个是真实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在好坏都不勇不欲的这个体上修行，你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我们这样的心，所以你们讲般若讲智慧讲空性都是落在自见上面，都是实魔，知道吗？都是意识之魔，就实魔。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实魔，如果你不念阿弥陀佛根本没有希望呢，根本没有希望。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才是真实，知道吧？因为念阿弥陀佛是一件事，阿弥陀佛的事他这个就是到离阿弥陀佛，他把一件事打了一个包然后扔到我们面前，那么说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不要落到任何文字上面去了，不要去辨别什么，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了解他这个全部的事记录到我的一念里，所以念阿弥陀佛实际上是一念里而去入，这个里去到阿弥陀佛事里面去，所以念阿弥陀佛这一念的事啊，这一念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应到我这一念，我这一念相应文件。所以净土法门所讲了那么多的道理都是叫我们怎么去跟它相应的修法啊，没有道理可说的，因为它是实际的修行，实际的修行，你阿弥陀佛实际的修行就对了啊，不要讲那么多空性的道理，也不要讲那么多这个等着很多般若啊，等着很多道理啊，只有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才是真实，是吧？所以呢你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和十方诸佛功德平等，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是无异啊，是同一个佛同一个法性，所以你要了解阿弥陀佛法性跟同一，一定在我们真心上，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你的真心，我们到处找真心你不要去找的，阿弥陀佛就是你的真心，知道吗？所以念阿弥陀佛不要有所求，因为阿弥陀佛就是，就是说念阿弥陀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要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往不往生是佛的事情，就是断绝我们的什么后念，比方说金刚经不讲现在行不可得，过去行不可得，未来行不可得，不要有后念之心，你念的阿弥陀佛和诸佛是一个佛，这一个佛就是十方诸佛，念你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是十方诸佛的功德，所以念阿弥陀的功德尽在其中，你不要追求说啊，我念阿弥陀佛目的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想这个问题，不要想这个问题，我目的要圆满佛的功德，但是怎么样的圆满，要达到无念状态，无念就是我们叫无相无念无住，什么叫无相呢？就是阿弥陀佛，没有我没有他没有众生，就是一个阿弥陀佛，那就叫做呢无相，无相啊，就是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就是相啊，就是说就是一个相，里面没有没有我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佛菩萨，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他说 这个善见流的时候呢，就是无念，无念啊，无念就是没有分别心啊，啊，无住，无住就是没有忧患跟牵挂的心，所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就是无相、无念、无住，那就是说阿弥陀佛无上妙常呢，就是说啊，阿弥陀佛是真正的啊，不像别的法门，他才慢慢的思维观照，这个法门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即是无相、无念、无住。就是六祖大师的无量，你看，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定摇，何其自信什么本来具足，何其自信啊能生万法，对吧？就说这个阿弥陀佛名号，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本来是清净的，就是自信，对吧？本不生灭还是自信，是吧？本不定摇还是自信，是吧？不住一切法，他就本来住一切法还是自信啊，能生万法还是自信，是吧？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知道吗？所以呢你要感受到阿弥陀佛，所以念这个阿弥陀佛，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就是说你念的阿弥陀佛，了解他这个体以后，那我们就是断习气，断什么习气呢？度初火，先度初火，然后再断习火，然后再断无明。出火最起码把见上，你这对一切诸佛、一切国土、一切世界，你专念阿弥陀佛，啊，他佛释放诸佛、释放功德，啊，释放大悲心，尽在其中，现在就是。所以呢，啊，我们专在一切法界里面，啊，对阿弥陀佛升起这种信心出来。古华严经云：一切诸佛山。即是一佛山，一心一智慧，啊，离无畏亦然。就是说，啊，《华严经》是这样说的。他说，一切诸佛身体就是一佛身，啊，就是法界身的。佛陀的报身叫做法界身，阿弥陀佛叫做清虚之身，阿弥陀佛叫无极之体，无极之体就是心法，就是法身。就是释放诸佛，清虚之身就是报身变法界，变法界身，一心一智慧，就是说你这样的干呢，一心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叫一心一智慧，是吧？念佛是智慧，是不是？就是说我过去讲啊，阿字释放佛，弥字啊，这个一切功德陀此，一切经咒陀罗尼啊，念佛呢？云智慧，就是这样是念佛的人，他就是智慧体啊，愿生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呢？叫做菩提心啊，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尊身，叫菩提心。他说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圆满的菩提心，所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进入五身，即遍十方，发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了，知道吗？他没有了，为何？就无生境界，无生境界里面，我告诉你，实在没有一个固定的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在这个解脱里面，在释放世界，感受到释放国土、释放尊生、释放诸佛，尽在其中，就是实在没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住的地方，释放世界都是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境，所以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即辟十方，叫菩提心，因为极乐世界是什么，知道吗？其实啊，彻底的告诉你们，就是菩提心，知道吗？就是个菩提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圆满菩提心，圆满菩提心上法身尊间是报身，利益尊身就是化身，法报化现前。这样，你发现西方极乐世界到最后面连名字都没有，极乐世界的名字都没有。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无名无相，清虚的自体吗？清虚之相，无极之体，它法界身，法界相，无极之体就是法身。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发现西方极乐世界正在当下，就在当下，实在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就是当下，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又到彼世界去，到了彼世界才知道是遍满十方的阿弥陀佛。